现在圣经呢比较简单一点，这个一如是啊，分在两段，从第一节到十四节是一段，从十五节到末了是一段。那么头一段呢，他说到过逾越节，要守逾越节。第二段呢，就是跟随云彩呀往前行，云彩起行了，他们就起行；云彩停下来了，他们就停下来。很有自己的选择，他们就跟随云彩，云彩怎样，停多少日子，他们就停多少日子；云彩什么时候起行，他们就什么时候就开始起行。云彩一升上去，他们就起行；云彩一停下来，他们就停下来。这是这一章圣经要讲的两件事，一件事情呢是要守逾越节，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要跟随云彩的那个带领。这两件事情和他们过旷野的生活呀发生很密切的关系，就是在旷野要行走，他们从旷野一直要走到迦南美地去，因为神应许他们呢要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。那这应许他们既然是这样应许，那他们需要走到那地方去。那不像我们今天，我们可以坐飞机一下就到了，就你不要管的，就是只要买好票坐了飞机就到了那个地方，达到目的地了。或者是你买的火车票，或者是你有了公共汽车票，那么就是可坐火车或坐汽车或者坐飞机，那总是会达到那地方去，或者我们开车也会达到那个地方。那么在那个时候，他们只靠着步行，没有飞机，也没有火车的，也没有汽车，也自己不能开车的，也没有公共汽车，当然都是靠着走路。走路就需要两件事情，一件事情需要力量，需要力量。你走路若是没有力量的话，你就不能走。就是今天我们出远门呢，坐飞机或者用交通工具，有交通工具，我们还是要有力量的。若是没有力量的话呢？我们上飞机都上不去的，就下了飞机后我们都走不下来的，所以需要力量。那么特别是走路，那需要力量，因为他们走路不是走一天两天，那是走，要走差不多走40年之久的时间了，起码要38年之久的时间，他们才会到了那个到了迦南地。虽然有的时候走走停停，有时候停下来了，他们就休息了；有时候只是开始起行了，他们就开始走路了。虽然是这样，但是还是的，这路途太长远了，所以若是没有力量的话呢，就没有办法走到。像伊利亚呀，他在诺藤树底下在那休息的时候，他睡觉的时候，天使就来拍他呀，就给他说，给预备饼也预备水，你起来吃，你吃的那你吃饼喝水，那这个天使就把这饼和水给他，他就吃起来了，就醒过来就吃了喝了，然后又睡觉了。那么第二次天使再来拍他说你起来吃，又给他预备饼和水，那么拿起来吃。他说你要靠着这个饮食的力量啊，要走到那个河烈山去，要路程很长呢，所以你需要有加点心力走到处。所以今天我们都知道，那这个天使也知道，伊利亚走路的时候，虽然伊利亚他是能够许多神迹奇事的，但是你走路时还需要有力量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走路都需要有力量，当时他们走旷野路程也需要有力量。他们怎样得到力量呢？当然了，从天上降下玛拿来给他们吃，那么使他们得饱足，身体上有力量，但心灵里头他们也需要力量的。那么特别是身体灵魂呢，我们都需要有能力。那就是说逾越节呀，就是供应他们身体灵魂的需要，叫他们不仅身体有力量，并且让灵和魂呢，他们都有力量，那么能够欢欢喜喜的走这条道路。这是头一个需要的，就需要有力量。所以有逾越节呢，就是吃那逾越节的羔羊，那有羔羊的肉他们可以吃，那吃了逾越节羔羊，他们身心灵都得到力量。这是头一件事。第二件事情呢，需要有方向。我们若是走路的话呢，有力量但是乱走也不行，那绕圈子啊，那是白费力气了，根本达不到目的的。要达到目的，必须要有方向，你知道怎么走才可以。那若是今天我们到了什么，就是我们开车到什么地方去啊？我们头一件事情就是要到这个，那 AAA 就是一个机构里头啊，我们下来要张地图， 他就很详细的把地图和路线都给我，路线都给画出来，从这个公路转到那个公路，从那个公路转到这个公路，他都画得清清楚楚的，要让我们那个达到那个目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有方向。那那个时候当然也没有人帮助他们，他们也没有地图的，那他们自己也不知道，因为这条路他们从来都没有走过的，那么主就给他们有云柱和火柱来带领他们，那么带领他们把他们从埃及一直带到迦南美地去。这条路呢，这个人也不知道的，就是他们走过的，他们也不晓得这条道路，那么这条道路只有主知道，所以把他们怎样借着云柱火柱要带到迦南。所以云柱火柱呢是指给他们方向的，那并且是在引领他们，带着他们的。说今天我们到什么地方去，虽然不晓得什么方向，但是有向导啊来引领我们的话，那我们也就很放心了，跟着向导走吧，他带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就到哪里去，那这个就比较简单一点。所以这两件事情必须要有。第一件事情，我们身体身心灵啊都需要有力量。第二件事情，我们需要有方向，有方向。这个这里不仅把方向指给我们，并且有云柱火柱来亲自带领我们，好像我们的向导一样，你就放心好了，你跟着云柱火柱走路就是了，总会把你带到迦南美地去。因为云柱火柱里乃是那个神就在云柱火柱里头，说神自己亲自引导他们，因为这条路只有一条，没有第二条路的，不可以从别地方不可以打到罗马去呢，那挑到大路都通了嘛，都可以去的，但是到迦南地区啊只有这一条路的，那这条路只有神知道，所以啊神就在云柱火柱里头来带领他们走在这条路上，那使他们能够达到那个迦南地啊。所以这两件事他们从旷野啊是很必须的，所以他们什么都预备好了，什么都安排好了，那么还需要一件事情，就需要走旷野的力量，也让他们看见他们走旷野时候了，不要害怕，不会迷路的，因为有云柱火柱来带领他们，神亲自啊在云柱火柱里头来带领他们，说他们只要跟着云柱火柱走，那么他们总是会达到目的的，那并且也不会走错，不但不能走，不会走错，也不会再绕圈子的，所以他们既要跟随云柱火柱，说这两件都是需要的。还有第十章末了，第十章时候呢，他又做两个音号，那他们起行时候呢，他们有时候把幽灵没有听见呢，那今天我们需要打钟了，幽灵了，那时候就吹号，一吹号啊，他们就知道起行了，一吹号他们就知道啊要做什么事情了。所以他们这个到十章就做音号，就差不多都预备齐全了。整个那到这个在旷野的走路，还有到迦南去的事前的准备啊，在西奈山底下那里啊，神统统都给他预备好了。啊，不仅把他们编组起来，也给他立了会幕，也叫他们各种各样的准备，那么也各种各样安排，一切都齐全了。那现在就开始要走路，开始走路这三件事就需要，第一件事情就是需要力量，第二件事就需要方向，第三件事情就需要腿好。为什么腿好呢？因为有的人呢，他们会注意云柱的，他们会看着云柱，云柱起行了，云柱停下来了，但有的人糊里糊涂根本没有注意，你没有注意的，人家都在那儿走路，他倒停下来了，人家都在那儿停下来，他还在那儿走，那这个就不行了。所以一听这号声啊，他们虽然是没有注意云柱火柱的那个带领，但是他们自己好胜了，那这时候他们也知道哦，该停下了，该起行了，我们该走路了。所以这三件事情都是在旷野走路时候了所需要的。那今天我们不能讲第十章，我们只讲第九章呢，那下一次我们才会讲到第十章，讲到我两个引号。现在讲到第九章呢，就是逾越节。那这个刚才这个李弟兄也告诉我们，这逾越节的背景啊，就是在出埃及第十二章。我们知道神要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时候了，他们那时候在埃及做苦工，为了法老要做粮佐呀，集火城，所以埃及就辖制他们，使他们做的苦工。那他们做苦工非常的痛苦，那他们不仅是很劳苦啊，并且也受那个督工的工头的那个鞭打，所以他们若是一拦坐下来，马上就给鞭子打下来了，所以他们是生活非常的痛苦。所以那时候呢，他们就在主里面前就祷就哀叹就祷告， 那么主也听见他们哀哀的声音，也看见了他埃及人怎样苦待他们，怎样辖制他们，所以神要把他们呢从埃及领出来。他们为什么神恩待他们呢？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，他们落在埃及啊，那埃及人这样苦待他们，到了时候神总是要把他们带出来的。这个神有，当然是有神的时间的，到了时间了，神要把他们带出来，神要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。他们有好几百万人呢，这个一出来之后啊，那埃及劳工啊就没有了，那没有人能干，那个给他们做苦工了。所以埃及呢就用许多的方法在拦住他们，不许他们出去，不准许他们出去，用各种方法拦住，用各种诡计在拦住。那神就允许他们，告诉他们说呀，我要用十大神迹，用神迹啊来击打的埃及，让埃多姆让埃及的人只好就让你们走了。头一件，第二件，第三件，第四件，当然我们不能讲的，回头去讲这些。那么用了十次的神迹，击打了埃及地，那么然后击打埃及，那么埃及人呢，到了第末了一次时候了，到第九次，他们还是很刚硬的，不肯让他们走的。但到第十次呢，他们只好让他们走了，因为这一次呢，神要差遣那灭命的天使啊，要把埃及人所有的长子啊，统统啊都杀死掉。那么这个，但是以色列人呢，神他们就非常的安全。那么这个当这个灭命的使者来杀这个埃及人的时候呢，那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怎么能保守着自己很安全呢？他们就神就告诉他们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他们那天晚上黄昏的时候了，他们要吃羔羊，他们要杀一个羔羊，把这羔羊烤了之后啊，他们要吃羔羊的肉，也要这个跟苦菜一块吃。那么然后呢，他们上帝就说的，按照长老说穿上鞋了，他们就预备走路。那么这个到了半夜的时候了，那么这个灭命的天使呢，就把埃及人统统杀死了。那一看见了以色列人呢，他们都在房间里头，那个房间门楣和门框上都涂上羔羊的血。一看见这血之后呢，那个灭命的使者就从那里越过去了。所以要越界了，从那他们越过去了，什么地方没有血，那他们就进到里面去就完了，他的长子杀掉。如果是有血的话呢，他们就从越过去。说以色列人他们杀了羔羊，不仅在屋子里可以吃羔羊的肉，在门框和门楣上都涂上那羔羊的血，所以他们一看见这血就越过去。这是那个背景啊，十二章这个我们稍微提一下，越界的背景就是你在出埃及第十二章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读这一章圣经时候了，读到逾越节的，我们这个不仅是要知道它的事实，我们要知道它属灵的意义。那个逾越节到底指的什么说的呢？那羔羊到底指的什么说的呢？你们说读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话呀，那里就说到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已经被杀献祭了，那就指的主耶稣说的，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。那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被杀的时候呢，那把他的血就涂在我们心门上头，那这个我们就不至于灭亡了。那么不但这样，我们并且我们能吃羔羊的肉，能够有力量能够走前面的道路。所以这就是我们逾越节的属灵的意思，乃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说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我感谢赞美主，我们今天不至于灭亡，就是因着我们主耶稣宝血的缘故，他替我们流血，替我们舍命，把血为我们流出来了，他的宝血就洗净我们所有罪，将一切罪都得赦免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至于灭亡，我们反而得到永生。我们另外一方面呢，主耶稣他不仅赦免了我们的罪，他也把自己的肉给了我们。主耶稣的肉啊，就指的主耶稣生命说的，他把生命给了我们，那个生命在里头就成了我们支持我们的力量。主耶稣生命乃是复活的生命，大能的生命，他在里面能够支持我们，不仅叫我们心灵啊里头能够饱足，并叫身体里有力量。所以这就是逾越节的意思啊。一方面呢，看见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流血，使我们不至于灭亡，我们可以安心了。第二方面呢，也看见主耶稣就把自己给了我们，我们可以享受主耶稣基督的生命，来他成为我们里头的供应，叫我们里头得到宝足，也叫我们得到力量，也叫我们能够力上加力的，那个一直往前去。无论在怎样的患难当中，他的生命是大能的生命，就把我们从各种患难里头而拯救出来。 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我们吃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和以色列人不一样，以色列他们不过是做一个仪式，就一个形式就是了，而我们今天呢那是得到真实的属灵的供应，那我们摸到的实际，一个形式就好像一个影儿一样，一个影儿一样，总不是实际的。主耶稣来了之后呢，就给我们看见了实际了。那主耶稣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。我们知道，我们主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时候呢，就是逾越节那一天，那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你说很巧，这也是神所安排的。那就给我们看见主耶稣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。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了，那主耶稣的血已经为我们流出，他应当一次被杀献祭就洗净了我们所有一切的罪，把我们一切的罪都给我们洗干净了。所以我们今天相信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把我们的主耶稣血就洗净我们的罪，那并且使我们的罪都得了赦免。我们感谢主，主是主的恩典。另外一方面，主也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，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所以我们不至灭亡，我反而得了永远的生命啊！就说得了生命了，叫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不但成了神的儿女，并且我们有力量来奔跑属灵的道路。这是我们的逾越节，那我们逾越节，所以今天我们走着旷野的道路，我们也是行走在旷野路程里头啊。那今天我们这个我们蒙恩得救了，但是主还没有把我们带到天上，来到主那里去，今天还让我们在地上走路。这个地上呢，就是一个大而可的可畏的旷野，世人看着地也是花花绿绿，是很多的吸引，很多的享受的。但是我们今天活在这世界里，看见世界上许许多痛苦，许多难处，就像旷野一样，多少难处，多少痛苦。这世界东西没有东西，任何东西它能够帮助我们，能供应我们，叫心灵里得到满足的，无论什么东西，那都不能叫我们心灵里得到满足，反而这一切东西啊，都是在拦阻我们，阻挡我们，叫我们不能够继续不断地往前去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就是走在这个世界大世界这个旷野路程上面，所以我们需要有力量，我们需要有能力走。我们怎样能有力量走这条路呢？那就是我们要过逾越节。我们知道这是第二次过逾越节，头一次在出埃及十二章他们过逾越节，然后到了西南山那里呀、啊。那么到了第二年的时候，二月十四日，那么这是到了西南到就二月十四日，那就到了第二年了。他们神又要他们了过逾越节，那神为了他们，神为什么要他们过逾越节呢？过逾越节在他们来说呢，那是一个仪式，那是个仪式。说到了时候了，神既然这样吩咐了，那我们就要做这个仪式了。我们都按照规矩，照了神所吩咐我们的，我们去做。他们不过是按照仪式来顺服神的命令，而我们今天看见的过逾越节不是个仪式，其所有的节期啊都是个享受。我们这个大家都喜欢过节的，那现在这个过年年还没有到，到了过年整年节时候了，那大家都很高兴的，特别是小孩都喜欢过年。为什么要吃吃喝啊？要穿新衣服啊？那过了一年很高兴，那过了一年之后呢，到了然后走过去了，那就没有了。那么下边呢就是了，又要过节了，要过什么节啊？要过元宵节，十五正月十五是不是？我们就等元宵节。元宵节过了之后呢，那我们可以吃汤圆，也可以看灯笼，是吧？元宵节过了，过了之后。还要不要过节呢？还要过节、啊？五月初五过什么节？
粽子节。
端午节。端午节呢，我们要吃粽子了，是不是？要吃粽又吃东西了，是不是？那么这过去之后呢，要等很长久的时间了，那么就到
大月饼。
八月十五号了，是八月十五呢？那过中秋节，中秋节我们就吃月饼了，是不是？过节差不多吃吃喝喝的，为什么吃吃喝呢？要欢喜快乐，是不是？所以过节呀、啊，不是个仪式，不是叫你过节啊，好，你必须要过节，不过节不行的，那这个变成仪式了。过节应该是个享受的，但对以色列人来说呢，他们不过是个仪式就是了。所以他们守这节之后啊，那个第二年守了这节以后，差不多就没有再守这个节了。过了好多年，他们也没有守这节，在旷野的过了38年呢。他们都没有受这个戒，一直到迦南地他们也没有受这个戒，他们一个一个王啊都过去了。那么 这个像犹大的王啊，有的好的，有的不好的。虽然有好的王，但是也没有过逾越节，都忘记这件事情了。他们就是在治理国家呀，在历经土治啊，光是做这些事情，就没有过逾越节。因为在他们来看呢，这个不过是个仪式就是了，好像我们过也可以，不过也可以，这是他们的意思。只等到哪一个王啊？大家记得吧？啊，
比
谁呀？到大卫时候也没想这过逾越节，也没想到，也没过，所罗门也没过，是不是？一直到了西西家，那么他才过这个逾越节。那过了逾越节呢，是这个神很喜欢的。西西家过去早点，儿子马拿西不好，那做王啊，这个把以色列弄得一塌糊涂。马拿西过去之后呢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叫约西亚。
约西亚，
那约西亚呢，又是很好的王。
对，
这个王呢，他是顺服神的命令，所以他这个王也过逾越节。那么以后你就没有过那逾越节了。那直到到新月的时候呢，我们今天才过逾越节了。那我们的逾越节呢，就是我们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，担当我们的罪，那我从死里复活，把生命赐给我们。那我们接受主耶稣了，我们就得到生命了。那我们得到生命之后呢，我们走在这旷野道路上的，我们需要有力量的。那我们什么力量呢？我们要过着节，我们需要天天过着节的，就天天就要享受主耶稣他里头做我们的供应，天天和主耶稣，像我们弟兄像我们姊妹选的诗歌了，要靠近主。为什么要靠近主呢？我们靠近主的时候了，我们就可以享受主啊，在里成为我们的供应。是你呀、我们就可以享受主耶稣基督。如果呢，这个是每天我们都该有的。如果这个我们个人享受啊，主耶稣享受不够丰富，因为对主的认识不够多，说认识不丰富，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和弟兄姊妹在一起来享受。那就圣经所说的要和众圣徒啊，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了，就能够明白基督的爱呀、是何等的阔长深高。那主的爱，主的丰富是那样的扩长升高，我们就可以从弟兄姊妹，借着弟兄姊妹在一块儿了，我们就能享受到。那我们今天呢，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和弟兄姊妹在一起来享受这逾越节呢？
这个
也是，啊，
这个
也是，什么？
聚会的时候，
聚会中可以享受。不过呢，这个聚会有时候是谁听到了，是不是？有时候是祷告了，那还不够享受。最享受主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工业，比和弟兄姊妹一同享受的，你们都不知道。哎，对了，不是一点都不是，就在我们薄饼聚会，就七日头一日，弟兄姊妹在一块薄饼的时候了。那时候我们就是正好享受主耶稣基督，主耶稣把他是领给了我们，我们吃了主耶稣身子，我们得到主耶稣生命，把他背给了我们，我们主耶稣洗净我们的罪，享受主耶稣就他。所有的他已经赦免了我们罪，把一切罪都给我们洗干净了，也享受主耶稣的生命，成了我们的供应。那不仅我个人在那享受，我们大家一同在那享受，每个人把他所享受的都摆出来，大家一同来分享。那你接着祷告，接着赞美，把你所享受的主在那摆出来，他也接着祷告和赞美，把所享受的主摆出来，让我们大家的一起的时候摆在一起呀、就显得非常的丰富了啊，就很丰富，是吧？你不仅我，哎呀，我对主耶稣享受这么一点点，他也享受比我和我不一样的，那么他的享受这个成了你的供应了，所以别人的享受都成我们的供应，把我们聚在一起，就好像我们做菜一样，每个人做一个菜摆在那个地方了，那等着吃的时候呢，那我们这么多的菜都可以吃的，尝了自己菜本来是很好吃的，现在尝了别人所做的菜呀，比我们还要好吃，所以我们就特别在一块聚餐的时候了，那我们吃的特别多，那就是因为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，吃的特别多，太丰富了。所以我们也是这样，在薄饼聚会啊，就是礼拜天上午我们在一块薄饼的时候呢，我们正好享受主耶稣基督。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，以及我们被杀献祭，他的血为我们流出来，他的生命赐给了我们，让我们得到供应。那我们应当享受主耶稣基督生命的缘故，使我们的一个礼拜里头我们都得到力量，叫那个奔跑前的道路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虽然我们个人可以天天的享受主耶稣基督，但是我们享受的不够丰富，我们还可以一个礼拜聚在一起的时候啊，享受主耶稣。说弟兄姊妹， 那个波饼聚会啊，不是个仪式啊，不是主要求我们你们礼拜天早晨一定要来波饼聚会，不是个仪式。那在以色列呢，以色列来说呢，逾越者成了他们仪式，他必须要遵守的，不遵守的话呢，就这样了。若是不遵守的话呢，啊，
剪除，
要从民众剪除。所以呢，就是他们害怕，非遵守不行的，是不是？不遵守啊，若是推辞了，不去遵守的话，那你就要剪除了。说今天我们对我们来说呢，不是仪式，对我们来说呢，乃是一个宴席。那宴席就主来请我们来赴他的宴席，所以那是主来请我们的。说为什么神对的逾越节看那么严重？那若是不守的话呢，就要从民众剪除，好像神看得很严重。这并不是说呀，那个神是很严厉的神，我们的神呢是满了慈爱的。他为什么要以色列人来守逾越节呢？就是借着守逾越节这件事情啊，让他们能够想到我们的神，想到神，我们的神是怎样一位神。他们想到从前时候了，那过逾越节曾经的一位神，他怎样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。他实在是那个信实的，不仅是信实的，他也是慈爱的。他们这一般人呢，根本算不得什么一般人，但是呢，主是用了爱他们的缘故，就把他们带出来，不是用了他们好的缘故而把他们带出来，乃是因着主爱他们的缘故把他们带出来。他们可以享受我们的主，他是爱的，他是信实的，他是慈爱的，他也是大能的。虽然埃及人用种种的方法拦阻他们，阻挡他们，但是就是神的大能啊，把埃及的所有埃及都败坏了，不仅败坏，也败坏了埃及的神，把他们统统都败坏了，把以色列人就欢欢喜喜的从埃及出来了。所以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，是全能的神，让他们过逾越节，他们能够想到这位神是怎样一位神，也想到主为他们所成功救恩呢是何等的伟大。若不是主拯救他们的话，他们今天还是在埃及的辖制之下，他们没有喜乐，没有快乐，也没有前途，只有做奴隶，做苦工，劳苦一生就是了啊。那今天主把他们带出来的，所以他们今天有属灵，有前途，有盼望。所以他们看见说，我们的神他不仅是那个那么宝贵的神，那么荣耀的神，那么美丽的神，我们的神他也是那么全能的神，为他们成了这样伟大的救恩，把他们从埃及的权势之下那儿拯救出来。主要主让他们来守逾越节，乃是为了让他们想到，一方面想到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，另外一方面想到啊，主为他们做了何等大的事，让他们心里头啊一直存一个感激的心，叫他们心能更向到主，更爱主，这是神的心意。所以神那么看得严重啊，并不是神要来让他们守仪式来惩罚他。假如光是一个仪式来惩罚他们的话呢，那就不美了，是不是？若是神是我希望你们这样来，这个来纪念我，我也希望你们纪念我，给你们做了很大的事情，我很喜欢你们这样。那这个呢，就是从心里的爱发出来的，这爱发出来的。若是你们不纪念我的话呢，就不能叫我的爱心呢得到满足。你们要纪念我，我的爱得到满足。你们若纪念我，为你们做了很大的事情，常常想到这件事，那我的心就能满足。说弟兄姊妹，这叫做父母的心肠。若是朋友的话呢，若是一个长辈的话，他不一定会对你孩子会这样子的，是不是？你的孩子他不会去要求的，你天天要想到我呀，你要常常想到我，你要常常给我写信呢，你不会这样要求的，是不是？对自己的孩子呢就不然了啊，对自己的孩子，你实在何等的盼望你的孩子能想到你。你何等的盼望你的孩子能够写信来的，虽然不能经常来看你啊，但是过年过节总是来写个信打个电话呀，你心里就很得到安慰。这并不是说他写个信打个电话有什么价值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，让你得到什么东西，也一不一定能得到什么东西，你什么东西都有的，你并不缺少什么。但是若是孩子给你打个电话，给你说一声，那就很心里很得安慰的。若是他这样说，爸爸妈妈，我谢谢你了，你们把我抚养大了，那你心里更得到安慰，觉得很好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这样？因为你爱你的孩子，并不是你对你的孩子要求。他若是不这样做的话呢，你也不会少什么东西的，是不是？他若是这样做的话呢， 最就是他最重要最主要的一件事，你心里得到安慰了。或是过年过节了，过节什么他也不打电话来呀、啊，生日过生日他也不打电话，也不管你，你心里就哎呀，这个孩子把我都忘记了，所以心里就很难过。所以神要求他们守逾越节，就是让他们让他们心想到神。说神为什么让想到神呢？因为实在是太爱他们，太爱这原神的百姓，他实在是爱他们，所以、啊、他希望他们呢想到他那个也做一个爱他的爱他的人。那今天我们更是这样，我们来组织上午来播饼聚会啊，更是这样，并不是我们呢就来守一个一个礼拜我们必须来播饼一次啊，若是不来的话呢我们缺了一堂课啊，那并不是上个学一样、啊、我们来播饼今年来播饼呢，今年就是主的心呢实在很盼望我们在这个聚会当中啊，能够和弟兄姊妹一同来享受他，一同来纪念他，来赞美他，来称颂他，说他主他喜欢听我们的赞美，喜欢听我们的祷告，也喜欢呢在看见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来享受他，他很喜欢这样子，因为他心实在是爱我们，他不缺少什么东西，我们不能把什么东西拿来给他呀，让他心得了满足呢，他什么都不缺少，千山的牛万山的羊，所有一切的财富都是属于他的，他缺少什么东西呢？他最缺少的最需要的就需要这些蒙恩得救人呢、啊、能够常常到他面前来亲近他，来赞美他，来敬拜他，来感谢他，这是他最需要的，叫他的心能得到满足。所以他喜欢得到我们嘴唇的果子啊，果子叫身体心得到满足的啊。一个嘴唇的果子有什么值钱呢？是不是？主啊，我感谢赞美你，有什么值钱呢？是不是？那他喜欢用什么呢？这是我们的果子，让他心得到满足的。那神实在是爱我们，我们的主耶稣更是这样，为我们舍命流血，他不仅是出了重大的代价，把命都舍掉，血为我们流出来，他为了拯救我们，所以他真是爱我们，他何等的盼望我们时常能够想到他，时常能够纪念他。所以什么叫做擘饼聚会呢？擘饼聚会头一件事情就在纪念主，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，头一件事就纪念主，我们在这聚会当中我们纪念我们的恩主，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怎样的一位，他是怎样的美丽，怎样的荣耀，怎样的伟大，怎样的信实，怎样的慈爱，那怎样的有权能，我们来纪念他，我们来纪念他，来想到他，那么也并且呢我们也想到他的这个他所成功的救赎，我们看见主耶稣的饼那个身体和血在分开了，那这个身体就是他的身体，那个饼就代表他的身体，那个杯呢就代表他的血，当和饼和杯在分开呀陈列的那时候了，我就看见我们主耶稣为我们死了，那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借着十字架他实在是为我们成功了何等伟大的救恩，不仅是救我们，叫我们罪得了赦免，叫我们能够被洗净，并且借着十字架也败坏了仇敌，也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，把我们从借着十字架也把我们从各种痛苦各种难处里面带领出来，所以主耶稣为我们成了伟大的工作，一方面借着十字架解决了我们个人难处，另外一方面也借着十字架解决了我们和神之间难处，也解决了我们彼此之间难处，也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，也在那为我们成了这么伟大的救恩呢，我们应该也在主面前了来纪念他的，来想到他，来称颂，来赞美他，这是我们的主。一方面他自己是宝贵，另外一方面他为我们所做的工作，所成功的救恩是那样伟大的救恩，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来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。这是那个我们的擘饼聚会头一个就是要纪念主啊。第二件事情呢，我们擘饼聚会呢乃是为了来享受主啊，主就把他的饼和杯要摆在这儿，叫我们来享受。那我们不是光吃这个饼啊，我们就享受了；吃这个杯啊，我们喝这杯，我们享受。我们乃是借着吃饼喝杯呢，我们想到我们的主的生命在里成了我们的供应。我们借着主的生命，借着圣灵啊，那我们里头就摸着这个实际的那个生命在里头成我们的供应。我们得到的供应，我们也得到了那个宝血来洗净我们，叫我们更新鲜。所以这就叫我们得到享受我们的主耶稣的，好，叫我们呢那个欢欢喜喜的 来奔跑啊前面的道路。所以这就是薄饼聚会啊那个最宝贵的意思，就是我们一面来纪念他，另外一方面我们来享受他，我们把我们的感谢赞美也献给他，他也把他的身体把他一切的丰富都陈列在那方让我们来享受。这是薄饼聚会，所以叫我们接着这样，接着我们享受着，那我们这个身心灵啊都得到供应，使我们能够奔跑的这一个属灵这个世界的道路。若不然的话呢，我们在这条路上跑来跑去啊，我们就会疲乏了，走来走去啊，我们就会下沉，就会软弱了。所以我们需要经常靠近主，亲近主，我们更需要和众生都在一起来亲近主，来享受主，来纪念主。那这样叫我们走在路这条路上时候了，是我们不疲乏，也不软弱，我们也不灰心，也不丧胆，一直能够往前去。所以这实在是我们最大的福分，也是神主这走着旷野路程啊所给我们的供应，这是头一方面。这头一点我们需要有供应的。第二点呢，我们需要什么？
力量。
啊？
力量。
这力量我们得到供应者的供应者
需要方向，
方向我们需要知道方向。那个方向呢，主不是给我们画一张地图啊，你就这样走好了啊，主没有给我画出一张地图来的，那主自己来引导我们，他来做我们的向导啊。你知道有一次啊，因为以色列他们那样得罪神了，神就说好啊，你们去吧，我差遣我使者来引导你们。那摩西就不肯，是不是？摩西说，若是你与我们去呢，我们去，若是你不与我们去的话呢，那我们就不走路了，我们就停在这头，我们不走了，是不是？好像摩西有点撒赖了，那神就没办法了，好了，我还是跟你一块去好了。那神又跟他们一块去了。那所以我们的神他就是我们的向导，他就是我们引路的，就是我们引路的。我们身在什么地方呢？这里说云彩呀、啊，云彩有云柱和火柱。当以色列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呢，神就云柱和火柱来带领他们。为什么云柱火柱呢？因为白天他们走路了，他们需要云柱，那个云柱在前面带领他，那个云柱不在前面带领他，并且云柱在上面遮盖他们，使他们太阳不至于晒得太厉害。若是我们的话走在旷野路上，我们最怕就是太阳晒得太厉害了，我们都喜欢找树荫呢、啊、走路最好了。那么那里也找不到树荫呢，一个旷野都是沙漠地带，找不到树荫呢，并且那么多的树荫呢，也没有办法有那么多的树荫。那么这个所以神就用云柱一方面引导他们，一方面在上面云彩来遮盖他们，像个大伞一样，让他们在云彩那个遮盖之下走路，使他们不疲惫，不疲乏，也教他们知道怎么路。所以他们怎么知道这个走路呢？就跟着云彩。那云彩怎么往前走，他们就云彩转弯了，他们也转弯；云彩停下来了，他们就停下来。那云彩无论停多久时间，他们在那儿停多少久的时间，云彩起行了，他们就跟着云彩呀、啊、一块儿起。那么云彩白天有云彩的，晚上的云彩呢就看不见了，是吧？那晚上有什么东西呢？有火柱。这个无论是云彩也好，或者是有火在里面也好，都知道我们神奇，神就在云柱和火柱里面，在那儿引导他们。那不仅引导他们，并且也为他们征战。所以我们的神呢，他是在云柱火柱来引导我们。说今天我们要跟随主的引导呢，说我们跟随主的时候，我们就跟随云柱和火柱，就像当初以色列人呢，跟随云柱和火柱啊，他们就一直能够往前去。这就主不仅你给他们一张地图画出来，主乃是给他们亲自来引导他们啊走这条。所以既然是神来引导我们，不会错的。那这条路他早就知道了，他绝不会把我们带错地方去，也不会把我们带到那个偏僻地方，或者是带到黑暗里头去的，或者带到陷阱里去的，绝不会这样子的。因为他知道这条路是怎么走法的，这条路不仅是怎么走他知道，并且这条路有什么难处他都知道的。那怎样能够躲避这难处，怎样能胜过这难处，遇过这难他都知道的，所以他要带领我们。就像希伯来书，你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了，那你就说到我们的主耶稣，就他就是我们救恩的元帅呀、啊。这位救恩的元帅前面来率领我们，那来率领他要率领许多的儿子，能进到荣耀里面去。他听了。 就是这个率领嘛。这机关的元帅他是怎么能做我们的元帅呢？我从前读齐柏来说跟弟兄这边讲过，那么那还能做我们的元帅呀、啊、有三个条件。头一个条件，这条路他走过了，他自己曾经在地上做过人，他自己曾经过许多难处，一个时期每个时代他都已经过了。他不仅经过了这些试探，并且他也胜过了这些试探，不但胜过，也那么样他为我死而复活，升到天上，进到荣耀的荣耀里面去。现在他在圣灵里头啊都来了，是我们救恩的元帅亲自来引导我们那走这条路。说这条路他走过了，他知道在什么地方是难走的，什么地方有陷阱的，什么地方有仇敌攻击的，他都知道的。所以我们就要跟随我们救恩的元帅呀、啊、我们就可以一直往前面，不要害怕，他不会要把我们带错，他也不会撇下我们，也不会丢弃我们的，他一直都随着我们那、他前面的带领我们。这是头一个条件，做元帅头一个条件，你必须自己知道怎么做，知道怎么打仗。若是你自己没有这经验的话呢，那你就不能做我们的元帅。你刚刚从西点军校毕业出来，你还没有作战经验呢，那你就不能做元帅的，你只能够在里头跟着走就是了。等到过了几年之后，你打过多少次仗，毕竟你都打胜仗，你也知道怎么打仗了，这时候你可以做元帅了，你知道怎样做，因为你知道是吧，这个仇敌的轨迹是什么，你也知道什么地方有陷阱，什么地方有难处，你也知道怎么胜过的难处，那你就做元帅啊。这个头一个就必须要有经验的。第二件事情呢，必须要有爱心的。有的元帅啊，有经验是很有经验，但是没有爱心啊，但是常常打骂下面的士兵啊，他常常又打又骂，都给他骂跑了，骂得灰心了，也就是打的呀，他就是灰心丧志，这个不能走路了，不能打仗了，是不是？说这样的元帅不能做元帅的，因为他对士兵太苛刻了，太苛薄了，所以啊，士兵不仅怕他，并且呢，士兵都灰心丧志，像这样一般士兵啊，不能打仗的。说做元帅的不仅自己有经验，还必须要有爱心啊。我们的主他不仅是有经验，他是满脑慈爱的，我们知道他是真是爱我们，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他降生，他成为人的样子，并且和我们好像做弟兄一样那样去那样爱我们，一面像我们的父母一样在那照顾我们，一面像我们弟兄一样在那陪伴着我们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他也实在是常常用那翅膀在那遮蔽我们，在那保护我们。我们的主实在是满脑慈爱的，他是慈爱的，所有经过之地人呢都知道我们主是何等的爱我们。当你软弱之后，他就来扶持你；当你缺乏时候，他就给你，他就要帮助你；当你这个没有依靠时候，他就来扶持你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真是在凡事上我们我做你帮助。所以刚才弟兄选诗歌选550首啊，何等朋友，我主耶稣的，他实在是我们最好的朋友。他虽然不仅是有经验的元帅，并且也满了爱心的，我们是，这是我们的主。第二、第三点呢，他是有能力的，他有能力。加上一个元帅，像现在打仗啊，都需要靠着军器了，所以武器强就可以了。那可能这元帅呀、啊，很弱，打不过人的，但是他就很有智慧，他能够运用这些武器，所以他也能够打胜仗的。从前呢打仗啊不是这样，从前打仗是靠着这个力量的，那这个你若是没有力量的话就打不胜，特别是在以色列他们打仗，元帅不是躲在后面，也是跑到前头去的，元帅在前头啊，把他们元帅打败了，那其他的这个人都得胜了，就好像大卫啊把哥利亚打败了啊、把哥利亚打死了，那以色列统统出来的就去抢去杀那个腓力斯人。所以啊，这个元帅很重要的，元帅若是打败了打胜了，那整个全军都胜利，元帅若失败了，全军怎样，全军都失败了，消灭了。所以元帅那是在从前的元帅必须很有力量的，他能够胜过仇敌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是，他是有经验的，他有爱心的，必然他有这个能力，他能力打败了仇敌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曾经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只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手里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他已经胜过了仇敌，胜过了所有一切黑暗的权势，撒旦鬼魔，他都已经胜过了。 所以我们主耶稣他们蛮多能力的。如果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救恩的元帅呀，我们真是要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来做我们的元帅，一定是能好好率领我们，一定是让我们能够达到那个迦南美地，就达到用进到荣耀里面去的。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，我们今天需要跟随主。那我们怎样跟随主呢？我们怎样跟随主呢？第一呢，他把他的那心意啊告诉了我们，在神的话语当中啊，他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读主的话语。那主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路上的光，是我们那个脚前灯啊，就是把它照亮前面一点，路上的光呢就照到前头的一条路都给照出来了。说他就是用脚前灯，脚前叫你看见脚下面的高低不平的地方，你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路上的光呢，他就给我们看见前面的那个路到底是转弯没转弯，还有一条直路呢，叫你看见的。说主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灯，路上的光，是我们需要读主的话语。主的话语引导我们，让我们不仅是看见脚前的那个情形，也叫我们看见路上的光，不叫我们看见。那第二件事情呢，我们主引导我们第二个方法就是接着什么恩膏，接着恩膏的教训。圣灵在我们里面像恩膏一样在凡事上教训我们，这是那个约翰一书第二章27节他告诉我们的。他说你们不需要个人教导自己，像自由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这个有恩膏在里面的反射教训我们，我们看一下也许对我们更有益处，因为这节圣经啊是很有这个很重要的一节圣经。约翰一书，
新约约翰一书，
约翰一书在后面，
在后面，
对，
27节二章27节，
二章二十七，
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
二十七节
，你从主所受的恩膏常住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，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应该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这里说到我们从主受的恩膏，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，我们都从主领受了一个恩膏。这个恩膏就指圣灵说的，因为在我们里面都有圣灵在里头。那恩膏这个圣灵啊，像什么一样呢？圣灵在里头像膏油一样啊。这膏油啊，就是这个冬天呢、啊，这个洗过脸之后啊，就擦一点去化膏啊，擦一点膏油啊，用就免得皮肤啊这个除燥啊或者裂开了。那么你擦一点膏油，你就得的很滋润。所以膏油啊就很柔和的擦在身上，不会把膏油往上乱涂啊，很用力气的，是不是？很柔和的在里面。说圣灵在里头教训我们呢，都是很柔和的，不是圣灵在里面推动我们，捏着我们耳朵拉着我们，他这个时候不是那样凶暴的。还是非常温和的，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在里头教训我们呢，不是用很大的力量，乃是很温和的。就像神在何烈山呢教训了那么这个伊利亚一样，先是看见飞沙走石，神不在里面，然后看见了个大火，那神也不在里头。到最末的时候呢，听见有微小的声音，神就在微小的声音里头。那就是恩膏，恩膏在里像很微小的声音，那感觉很细嫩的。若是我们太粗糙的话呢，我们就感觉不到；若是我们细一点、细心一点的，那我们就感觉到圣灵在里头教训我们啊，在凡事上教训我们。这凡事就包括大事、小事，一切事都教训我们，甚至连我们说话、行事为人都教训我们。那我们说话，说到的时候不要说 你就不要说了啊，里头就感觉到不要说了，那你就不说了。有时候里头感觉到你说的话呀不准确，那就知道别人没告诉你，但神灵在里头告诉我，那你就说什么你话不准，你赶快承认。所以我他在反向教训我，教训我们，所以在一切身上圣灵在教训我们，所以我们要体贴呀，那个圣灵给我们的感觉，要顺服圣灵在里头所给我们的教训。所以他叫你说你就说，他不叫你说了那你就不说了。那叫你去就是买东西的话呢，你也不是随着自己喜好，你要买什么就买什么，你要买什么你都不要买，你都告诉你不要买，那你就不买了啊，是不是？你都告诉你好，你买你就买好了，或者你买的时候呢正好在那买的兴趣来了，你都告诉你都感觉要回家去，那你就回家去。所以圣灵在这个感动我们呢，那个给我们感觉非常的宝贵。那有一位姊妹，我从前跟弟兄姊妹说过，她在买菜时候呢，刚刚去买了不久，那圣灵感动她回家去，然后她就回去了。回去之后呢，她为什么要回来呢？还没有买完吗？为什么要回来呢？她也不懂得，但是圣灵感动她，她就回去了。回去一到门口一看呢，她门那个锁呀，一个被扭开了。她想了，这个她先生上班了怎么？没有带钥匙，怎么回来就把锁都给我拧坏了，是不是？他以为说他先生给他拧坏了，他就推门呢进去了，推门进去看见也没有什么东西，他再往里走说第二道门呢，要往里走说一个人拿出菜刀出来，你知道吗？要杀他。那时候他非常震惊，非常震惊，他就跟他说呀，他说你做什么呀？那个人不说话，你做什么呀？他就说，你把你刀放下。这他也不晓得哪来的勇气，你就吩咐他，你把刀放下。那个小偷啊，就把刀放下了，放下扑通一下就跪下来了，告诉人请他不要报告警察啊。好了，我不要报告，我不报告好了，你快走，你快走吧。这个小偷啊，就开个门走掉了。走掉之后，他把门关起来了，他坐在椅子上，整个人都瘫了。哎呀，他说整个人没有力量，站都站不起来了。他说刚才怎么那么大的力量了？并且他就是拿刀在那给他戳着他的面孔啊。他还说你干什么呀？是不是？好，你赶快把刀放下。就他就放下了，这很大的勇气。说弟兄们，圣灵带领我们，他不仅带领我们，他也与我们同在的。那个勇气也不是我们的勇气，乃是圣灵在里面的圣灵能力。所以我们要跟随圣灵所给我们的带领，不会错的，是不是？你不会回到家时落空了，什么都没有，不会的，一定是有事情发生，所以圣灵感动你要回去。说头一件事情要跟随主话语的带领，上话语的光照；第二件事情呢，就跟随啊圣恩膏在里面的教训，就圣灵在我们里面所给我们的带领，这第二件。第三件事情呢，就跟随啊圣徒的脚步啊。圣徒的脚踪啊，圣经有一句话说，你的脚踪成了我们这个可行的路，主的脚踪就是我们可行的路。我们看见他的脚踪怎么走法呢？我们看见那个脚印的时候呢，我们那条就认定我们的路。说主就带领圣徒们在那走路的时候呢，那我们就跟着后边走就是了啊，因为主的脚踪就是我们的道路。所以我们今天也跟随那个历史历代主带领弟兄姊妹，带领那些圣徒，他们在所走的道路。那么这些人，他们都跟随主的人，他们走的道路，那就主在带领他们，带着他们走的。然后这条路呢，那个主的脚踪啊，就是我们成了我们可行的路。这是我们今天的云柱火柱啊，在带领我们，不是云柱火柱的，在外面看得见的云柱火柱，我们乃是借着主的话语，借着里面的圣灵，也借着历史历代主带领圣徒的脚踪啊，来跟随主。弟兄们，我们今天最宝贵的一件事，就跟随主的带领。那些爱主的人，那些主所喜欢的人，他们都是跟随主的带领。你看圣经里头，那个亚伯拉罕是跟随神的带领，神叫他离开迦南，离开他的本地、本乡、本族，那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，他就这样把离开自己家乡，那么到了神所指示他。他不晓得往哪里去，因为神告诉他往哪里去，那地方他根本从来都没去过，没有去过，他也不知道的。那么但是亚伯拉罕顺服，神怎样带领他，他就怎样顺服。这就是今天我们 是我们今天的我们该走的一条路。看见他们那些爱主人，他们实在是顺服主的带领。所以今天我们要顺服主的带领啊，这是我们一生的。我们主要我们去，我们就去；主不要我们去，我们就不去。那如果是主要我们去的话，主一定会负我们的责任，在带领我们。若主不要我们去，我们去了之后呢，那主就不负责任了，那你自己负责任好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知道，我们若负责任的话，必定要失败的。所以我们无论是我们意志多刚强，无论是我们能力有多大，到末了总会要失败的。所以我们尽量跟随主的带领。亚伯拉罕是这样，摩西是这样，大卫也是这样。大卫有个最好的一点呢，你们读大卫的故事的时候了，最好一点就是每件事都顺服主，都顺服主。那当腓力斯人跟他征战的时候，主啊，我可以不可去跟他打仗呢？主说你可以上去，那我就我把他们交在你手里了，他们就上去打仗，结果得胜利了。第二次，腓力斯人又来了，他说主啊，我可以不可上去跟他打，我可以不可跟去打仗呢？那么主就说你可以上去，不过这一次呢，你不要从前面去，你要绕到桑树的后面呢，从桑树后面去把它包围着，去。当你听见桑树声烧上面的声音的时候呢，那你就忘记，你就往前去就是了。大卫就照着去，神怎样吩咐他，他们他就怎样去。他这次打仗时候呢，就跑到他们后面去了，到了桑林呢，桑树的林呢，他后面呢，那么然后呢，听见桑树声音上面声音呢，啊，他就上去打仗。那个桑树上面声音的神说，那就是我已经走在你前面了，所以你就上去就不有错的。说他每一件事情都在跟神作战。他我可以不上的这个，我要上到他，比如说在旷野时候了，他就问主说你要我上到哪里去呢？主说到西伯伦去，他就到西伯伦去。到了西伯伦去之后呢，主又吩咐他怎样。说他每一件大事小都在跟随主的带领，只有一次没有跟随主的带领啊，就受到情欲的影响啊，结果就没有跟随主的带领，完全失败了，是吧？说每一件事他都要跟随主的带领。说大卫啊，所以合乎神心意啊，就是因为他每件事都跟随主的带领。说今天我们说做一个神所喜欢，像亚伯拉罕一样是神的朋友，神所喜欢的一个人，或者说像大卫一样合乎神心意的一个人，我们就需要跟随主的带领。摩西也是这样，是不是？摩西也是跟随主的带领的人。历史历代所有那些爱主，那许多主所使用的人，那些主所能在主所有用处一点人，都是跟随主带领的。说今天我们都要学习的功课呀，要跟随主的带领。我们跟随主带领不会错的。主带领我们在云彩在留一天两天，我们就住一天两天。云彩说一年都不收上去，我们就在住一年。你不要问为什么就不收上去呢？为什么在那浪费时间呢？那不要问，那你主知道怎样带领你的，是不是？我们不会，我们的智慧不会比主的智慧再大，是不是？我们所看见的不会主所看见的更多。所以我们是只有一件事，就是不管环境如何，也不管怎样艰难，我们只跟随主的带领啊。就像我们诗歌，我们常常唱的，要依靠主，来专心靠主，在一切事上要认定主，他必指引你的道路。所以我们需要依靠主啊，相信我们的主，依靠主相信我们的主，专心相信他，是不是？那在一切事要认定主。前面有一句话说，不要依靠自己聪明啊，我们常常的依靠我们自己聪明的，我们自己拣选一个道路，拣选一个方法，然后我们再去问主啊，主啊，我可以不可以这样做呢？你已经有你的道路了，那你就是主就不管你了。所以你就不要依靠自己聪明，把这聪明自己把门统统放下来。你说主啊，我依靠你，专心靠你，凡事上都认定住，我就是依靠你。那我不靠自己聪明，不靠自己方法，我只靠主耶稣，只靠我们的主。那若是在这样的话里，那他必指引你路，他要告诉你你该怎么走路，你该怎样往前去，你该做什么事，他会指导你。你们读若读耶利米说末了时候呢，那些有些人呢，他们到了埃及的边上的，他们实在心里想下到埃及去，但是他们还说，耶利米要请你替我祷告，因为你是先知，你替我祷告什么？你祷告神呢，一定很灵的，你神无论对你说什么话，我们都愿意遵行的，怎样说都可以。结果耶利米就好，你们去吧，我为你祷告。结果耶利米祷告了七天之后啊， 们就神迹话领导他们，领导他，他就把他们都召进来了。他神这样告诉我说，你们不要下埃及去，你们要留在这个地方。就他们说不是神迹话，这是你自己想出来的，不是神迹话。他们有自己打算，结果还要野里面去祷告。那当然，野里面祷告完之后，他们根本就不听也不接受的。所以我们不要依靠自己聪明，依靠自己计划、自己打算。我们所计划一切呀，我们都赶不上了神给我们筹算。那神若算一下的话，都很重，那个、我们就可以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很多很多的计划，很多的很多的筹算，我们总是要看见说，我们神所带领我们最好的，我们跟随主的带领，不跟随自己聪明，不照着自己智慧，不照自己方法，也不问为什么。我们主怎样带领我们，怎样跟随，在凡事上要认定主，主必指引你主，那主就给我们看见我们前面的道路。所以这是我们今天呢，我们行动的秘诀了，就是要信靠主，要相信他，他会带领我们的，他知道怎样带领我们，他绝不会错的，他绝不会失败的。我们相信他，在凡事都认定他。那这样的我们今天就走一条正直的道路，还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去。说今天这是我们走路的秘诀呀，就接着这一张圣经给我们看见。一方面，我们需要依靠主，我们需要那个靠近主来享受我们主做我们的供应；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也需要跟随主的带领来做我们的引导。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到荣耀里面去啊。若不然的话，这一条道路没有人知道，谁知道我们怎么样进到荣耀里去呢？都不知道。人所想出来的方法呢，都是愚昧的。比方说，人借着修行啊，或者借着这个方法那个方法了，我们可以达到什么西天干什么，那都是完全愚昧的、骗人的话语。那只有一个，就是我们借着享受主耶稣基督来成我们的供应，借着跟随主的带领。那我们就他就把我们摔到带到荣耀里头去，因为他是我们救恩的元帅，他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面去，相信他。